天幕，低轨上的非对称博弈，第一章，蜂群的铜墙铁壁，2042年深冬的总参作战室，暖气开得很足，却驱不散林野心头的寒意。大屏幕被星链的轨道模拟图铺满，2.4万颗卫星像洒在黑丝绒上的银沙，按轨道高度清晰分层。340公里的低轨集群罪名，像贴近地面的铁丝网。600公里中轨的卫星间隔稍疏，却支撑第二层防护。1200公里高轨的几个哨兵，则像悬在头顶的眼睛，静静俯瞰着这张立体大网。看看俄乌那边的最新数据。作战部长把一份报告推到林野面前，纸页边缘被手指捻得起了毛，上面的红笔标注触目惊心。俄军动用反卫星导弹击毁3颗星链低轨卫星，代价是消耗3枚单价1.2亿的导弹，而星链单星成本仅50万。更要命的是，乌军无人机群在0.8秒内就切换到了中轨卫星的信号，误差不超过0.1秒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林野的指尖在屏幕上划过一片代表台海的红色区域，这里常年有5到8颗星链卫星同时覆盖，20个频段像呼吸一样交替工作。你干扰12000兆赫兹频段，它0.3秒内就切到18000兆赫兹。你打掉低轨的1颗，中轨的3颗立刻崩溃，连信号强度都不会掉半个。哼，这不是网，是活的铜墙铁壁。林野低声说，喉结动了动。他试过计算饱和攻击的成本，结果是需要消耗现役反卫星导弹的60%才能暂时撕开一个5分钟的缺口，而这个代价足够星链再发射2000颗卫星了。连续熬了4个通宵，林野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报废的咖啡杯，他把所有能想到的反制方案都列在白板上，又一个个划掉。电子战，频段太多防不胜防，激光致盲，大气层散射会让功率衰减到无效，黑客入侵，星链的分布式加密系统至今没人能攻破，我们需要一种非对称的思路。作战部长的声音带着疲惫，不用打探他，只要让他在台海区不可靠就行。想想看， GPS 遇到后云层会怎样。林野猛地抬头， GPS， 对，那些低功率的地面设备对信号强度极其敏感，只要信号衰减超过30%，就会像遇着浓雾的 GPS， 要么定位漂移，要么直接断线。他的目光重新扫过桌上的资料，一份蓝色封皮的文件突然跳进眼里，天蓬计划白皮书，是上周从发改委顺手借来的，讲的是用大面积薄膜为长三角遮阳降温的民用项目。他之前翻了几页就扔在了一边，觉得和军事八竿子打不着，鬼使神差的，林野把它抽了出来。指尖划过材料特性附录时，一行小字像电流般击中了他。聚酰亚氨基复合薄膜展开状态下，对12到18千兆赫兹电磁波自然衰减约70%。12到18千兆赫兹，正是星链低轨卫星的主力通信频段。林野的心脏骤然加速，他抓起笔在草稿纸上画了个草图。星链的高中低轨卫星就像从不同高度斜射向台海的射线，而所有射线最终都要穿过一个最低交汇面，200公里轨道。如果在200公里轨道横亘一片足够大的薄膜呢？它不用完全阻断信号，只要衰减30%，就能让那些低功率的地面设备陷入混乱。它不用一直挡着，只要每天有几个小时飘过台海上空，就能让星链的绝对可靠变成时灵时不灵。更重要的是，天蓬计划已经验证了大面积薄膜的可行性，8000平方公里刚好能罩住台海及周边的关键区域。林野抓起内线电话，手指因为激动有些发颤。报接发改委环境工程司，我找赵刚，天鹏计划的负责人。对，现在就接。窗外的天色泛起一度白，作战室的屏幕上星链的轨道依旧闪烁，但林野知道，那看似密不透风的网，或许已经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缝。